这个人间宇宙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越来越发现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是神整个创造宇宙，可以说在万古以先已经所确定的旨意，要让人在基督里面认识神的大爱，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圣洁，也让人在基督里面找到一切的仁爱、盼望、喜乐、和平。基督成为整个神与人之间内住的桥梁，基督也成为人类要真正能够明白我们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基督成为不但是我们过去神在万事以前已经透过基督对我们的拣选和呼召，神也成为当下透过基督让我们能够真正身心灵得蒙保守，神更是在将来透过基督让我们看见我们敬拜侍奉的焦点和中心。所以可以说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是我们在神面前所被开启、所被认识、所被了解的这个极大的奥秘，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我们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把古往今来、过去、现在、将来一切都开启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基督他要这样的大声宣告，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关乎我们人一切的动作、呼吸、存留、意义、价值、规律、目的、起点、终点，全部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对我们是如此的宝贵，整本的圣经没有了基督就没有了一切。无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包括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如果这个 Christmas 没有了 Christ 就毫无意义，就变得一文不值。我们感谢神，因为基督的大怜悯，我们得以在他的光中能够来认识他，而且能够来经历他。我们今天特别要从一段的圣经来思想，我们如何因着经历到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大能，我们就能够力上加力。神应许我们有三个方面，是恩上能够再加恩，力上能够再加力，荣上能够再加荣。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所从他领受所支取的是何等的一个宝贝。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在圣经里面提到一位生命被全然改变的一位弟兄，他从过去的软弱无力不能行走，到以后他的人生是走着跳着来赞美神，把众人一同吸引到神的面前，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可以说这个人的人生好像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他的人生的焦点是以一个求，以一个自己得好处的焦点，而下半场的焦点是一个成为荣耀神、侍奉神、跟随神往圣殿的深处去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带着神的荣耀、带着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刚刚我们在这里一同周报上所念的第六节，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人生。我们今天要同样再次思想到这一段的经文跟你我的关系，我们如何真正靠着恩典来在人生的路上来荣耀神，来往前行走。我们先一同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背景。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 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从这个人的身上，我们似乎都能看见我们过去的影子。无论我们带着怎样的动机，无论我们抱着怎样的想法，有一天我们感觉我们好像已经靠近了圣殿，我们感觉已经来到了教堂的门口。那你说这个人他生来是瘸腿的，但是他知道有一个地方可能能够让他得到一些好处，就是去到了殿的一个门口，而且他也很会选地方，那个门口叫做美门。我在去年有机会到了这个以色列，那么询问下来知道说，原来那个门是一个非常跟其他的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装饰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豪华。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人可能他们不一定进圣殿，他们会要到这个门那里去看一看，因为那个门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场所，也是吸引了大部分的人会在那里。这个要求周济的人，他就找到了这个地方，他就在那里，而且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是天天去那里。我想到今天确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也许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的需要，我们也带着这样那样的一些的期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需要和期望跟2000年前那一位是有何等的相像，就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中心点，就是我们要求周济，我们要指望得着什么。这一种的人生观，基本上他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是以求为核心。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个人生观，这样的一种世界观，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态度能够开始被改变呢？或者说当我们去到圣殿，真正上帝对我们的安排，对我们人生的旨意，要给我们真正的福分到底是什么呢？是仅仅让我们因为可以得到一些别人的帮助，是让我们仅仅每一天我们的指望能够得到一些满足？如果是这样，那么真的我们真的需要天天去，而你去的不过是一个场所，不过是一个建筑，你的人生，你的生命，你的想法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而这样一种人生，其实我们也了解没有办法真正让旁边的人感觉那种震撼，反倒是这样一个人，当他以后不再带着过去的人生观来活，当他跳起来站着行走敬拜神往殿里面去的时候，让周围的百姓看见就很觉稀奇惊讶，这个世界被震动，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人他的人生完全改变，跟过去不再一样。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地点，今天这个美门已经没有办法再找到了。 我在一年多两年前的时候去到了以色列，我看到的是那面留下的唯一的西墙，就是耶稣那个时代所留下的仅存的那个圣殿的那面墙。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圣殿其实已经是被称为所谓第二圣殿，因为最早的圣殿是神透过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建的殿。以后到了耶稣那个时代，我们到那个殿当中经过所罗巴伯带人来重新修建神的殿，以后又被毁掉，一直到在耶稣那个时代之前，那个大希律王把它建起来。当然他的目的不是要真正来荣耀神，但是他发现那个殿好像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里面一个中心，他为了要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顺命在他的权柄底下来建这个殿。但是你会发现人手所造的殿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过去，今天留下的那面墙West Wall 西墙，以色列人也把它叫做哭墙，太多的眼泪，太多的伤痛，太多的伤痕，他们把它们写下来卷成小纸条，就密密麻麻地塞在那个墙缝里面。一个建筑，一个地点，一个地方，如果人的心态没有改变，我们要指望在这个地方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指望在这个地方去改变我们的人生，你会发现是何等的不容易，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这个人他是怎么去到圣殿？事实上在这段圣经里面，今天我们要从每一个的动词，你会发现好像在描述一条我们人生的轨迹。短短的这十节的经文，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动词，而这些的动词好像都代表着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从这些动词来想一想，我们今天处在哪一个阶段，我们有没有真正人生里面感觉有力量往前来走。那你告诉我们说，他去的时候是被人抬去，抬意思就是他不出力，别人出力，抬就是他软弱无力，抬就是他的人生没有办法真正带来生气，抬就是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里面，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店的门口。今天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如何？在中国大陆这些年有一个群体被兴起来，有人要把他们称为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有知识有学问，然后呢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现在的工作，现在的薪水，现在的这个房产可能都已经所谓的小康的水平，已经在物质的层面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到底这个群体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有力的群体吗？或者说这样的人生是我们真正感觉能够把我们的意义，把我们生命的价值，把我们人生的辉煌能够真正带出来吗？我看到这个群体是怎么来描述自己的？这个群体今天说，我们中产阶级有五大焦虑。第一大焦虑是什么？叫做表面风光，内心彷徨。意思就是外面的跟他心里想的是两回事。第二个焦虑是什么？叫做容颜未老，心已沧桑。可能很多正是人生青年、中年、壮年的时刻，他可以用各样的化妆品，可以用各样的洗发液，可以用各样的穿着打扮，可以让自己看上去好像很年轻，但是那里说容颜未老，心已沧桑。 第三个焦虑是什么？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想到人生要比别人强，想到人生要能够有怎样的惊天动地的一番伟业，却发现更多的时候心中那种的郁闷、着急、思虑、愁烦包围困扰。第五大焦虑叫什么？叫比骡子累，比蚂蚁忙。每个人都好像每一天焦躁得不得了，忙东忙西，但是到底忙什么不知道。有的人说能不忙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吃着嘴里，要看着碗里，还要盯着别人锅里的，你一样都不能少。起得比鸡脚，起得比鸡早，对不对？还有什么？发现整个人生在忙碌里面。第五大焦虑是什么？扪心自问，能比谁强？你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比，老跟别人比，越比呢越焦虑，越比呢越觉得自己不行，越比呢就越觉得我失去的太多。这就是今天中产阶级的五大焦虑。我相信这种的焦虑不单只是在大洋的那边，是在全球性的蔓延。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焦虑？因为我们的人生观，你基本上发现是在这样一种的自我中心的当中。用圣经这个动词来形容，就是一个被抬的一个人生，总希望能够依靠别人，我们可以得帮助，我们可以人生有快乐。我记得有一年在美国，刚好感恩节，我忽然间看到电视里面在转播那个美式足球。那转播到当中的时候，他下面打出一行字，这行字啊，我开始一看以为我看错了，仔细看没错。你知道他怎么写？刚好是感恩节的时候，感恩节应该是 Happy Thanksgiving， 但是那行字把 giving 换成 getting。他说 Happy Thanksgiving， 我开始以为我看错了，我仔细看，过一会儿那个字又扫过来，没错， Happy Thanksgiving。 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还有谁在享受 giving 呢？那个是错的，那个是不合潮流的，不是每个人都争自己吗？不是每个人都抢到自己的饭碗里面吗？不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好处来得吗？不是每个人都要求周济吗？不是每个人都指望能够从别人得到什么吗？这才是世界的潮流。所以他干脆把 Happy Thanksgiving 换成叫 Happy Thanksgiving。 但是你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只需要 getting 的话，你还需要 give thanks 吗？你还需要感恩吗？但是很微妙的，常常有时候我们为了得，为了那种 getting 的人生，我们忘记 thanksgiving 它的关键是因为为了 giving 才 give thanks。 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命为我们都舍了，他不是为了 getting 才要我们去 give thanks。 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上面呢？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这是一个基督徒，也是美国的一个黑人的民权领袖。我看到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蛮发人深省的。他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国库的殷实，也不取决于城堡的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的华丽。一个国家的前途在乎公民的本身。今天我想，身为中国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受到国库可以加增，外汇储备中国现在1.4万亿，全球第一 外汇的储备，城堡可以坚固，中国的军力也在快速的增强，公共设施也在改变，高速公路在延伸，各种高楼大厦在新建。但是 Martin Luther King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真正的前途在乎公民的本身。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现，如果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以我的利益，是以我的选择，是以我一切的最大化的需求能够被满足，在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思想状态方法当中来生活的话，我们大概很难指望人类会有什么真正的前途。历史已经证明，那你说这个瘸腿的人，他是被抬的人，他到圣殿去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人可以得好处，让自己的需要得满足，他看着别人都是指望能够从他们那里得。我想到我自己在神面前同样也有这个状况。我在1989年到了德国，那个时候我开始没有太大的感觉哈。当我走进那个团契的时候，一大群的弟兄姊妹他们围过来，非常的温暖，让我感觉。他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陆家。感谢主，你一定是一个基督徒。我说我是基督徒。哎呀，太好了，神真听祷告。我们这里你看很多姐妹，我们一直祷告求神多带一些弟兄来，神就把你派来了。哇，这话不讲还好，一讲我立刻觉得我很重要。哎，奇怪，这些人都觉得我挺重要的。他们说我们侍奉很需要一些弟兄的投入，你既然是基督徒，能不能接下来好好带查经啊啊等等这个教会的服事啊。啊，几句话一讲，我就好像走到云端上去一样，非常的得意。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看上去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后来神把一对夫妇带来，他们是从台湾来到德国留学，跟我年龄差不多，很年轻的一对留学生。他们在侍奉上非常的老练，他们在属灵里面各样的经验灵命。他们来到这个团契以后，很快就看出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很多中国大陆的学生到了德国留学，一般都不太敢进教堂。我们当时是借一个德国人的教堂来聚会，那个教堂外表是非常的壮观，但是因为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受的教育都是在教堂某一个阴暗角落有几个人窃窃私语，还穿着那种挂着十字架，后来一查都是帝国主义间谍。所以因为这种的教育，所以我们长年以来，哇，对这个教堂，我当时因为是自费留学生，所以我不太在意，还有些公派生就比较犹豫哈，所以他们到了门口都不太敢进去。那这个弟兄跟他的姊妹就提出来说，我们开放家庭，我们要把我们的家打开，礼拜五晚上我们请同学们到我们家来查经啊。结果呢，这一开放以后，过了一个月，他们就来同工会报告说，不行了，现在人满为患了，30几个人，他们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住家哈，在欧洲这些的住的地方都非常的窄小。哎呀，现在人都坐不下了，我们一同来祷告，求神感动，能不能还有人，还有弟兄姊妹能够开放他们的家庭。我们希望能够再建立一个查经班，我们礼拜五最好有礼拜六也开始一个。当时我们这20几个人的团契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因为大部分都是学生，我们都居无定所，很难有一个理想的场地。他们这样一提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为这个祷告。我心里就在想，我说按理论资排辈啊，我比他们早到这个团契，我算是这个团契的元老，至少在弟兄里我算元老。那现在既然他们这样，哇，看上去效果不错，一个多月就十几个人， 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我说不用祷告了，我已经有感动了。我说我要开放。哇，我一想，大家就一片声赞扬啊！啊，陆家开放那不得了。我当时住的是一个小小的那个 studio， 就是都在一起。那他们说你怎么开放啊？你摆一张床，一个桌子就没地方了。我说我用我的走廊。那走廊面积很大，而且我们那层楼真的中国人不多，我说这厨房都可以用，很没问题，我开放。我印象最深的礼拜六那天晚上，我们要查经，第一次开始礼拜六的查经班，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和平，和平小组。我早上一早起来我就想着，今天晚上查经固然重要，不过最重要是那一餐晚餐啊。当时在20年前，我们这些留学生，我们发现到国外最爱国的就是我们的胃，奇怪，我们的胃怎么吃那个都不习惯，就是中餐比较习惯啊。所以我说，那今天晚上这个晚餐好好做一下，就出去买东西，哇，去买。以前不怎么买，都在学校的食堂吃饭，这一下一买，真不得了，菜很贵啊。我当时特别想做一道菜叫土豆烧牛肉。因为以前据说在中国土豆烧牛肉就等于共产主义了，差不多，这个好像赫鲁晓夫讲的啊，所以土豆就是马铃薯啊，马铃薯在德国很便宜，买了一大堆，后来我一看牛肉那么贵啊，换吧，换什么呢？干脆换成这个猪肉，我把猪肉换上去了。啊，我常常觉得这个 PowerPoint 啊，你发现 point 很清楚，不过如果 point 跟 power 分开就很糟糕，这个它现在也会出一些问题哈。不管我把它整个关掉。那那天早上去买菜，下午就忙了一大堆的，就去做。然后等到晚上，这些同学们陆陆续续来了。我们第一次大概打了电话通知，有十几个人来了。哎呀，看大家真的吃得满头大汗啊，非常高兴。我说味道怎么样？我自己讲说这个菜能吃吗？我感觉那个味道太差了。说太好吃，太好吃。哎呀，没想到陆家你还有这一手啊！我说只有一手，只有这一道菜啊，别的不会做。就开始第一次的查经，但是没有想到。一个多月以后呢，这个名声外传，很快，哇，人越来越多了。有人跟我建议说，干脆你就开个挂个招牌叫陆家餐厅吧。呵呵，同学们，那个我们在学生宿舍里面，哇，上下楼总共全部都来了，都不用叫都来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体会了一句话，叫做你吃别人东西啊，你会吃出汗来。别人老吃你东西啊，会吃出你的泪来。哇，我后来不行了，我说这个一道菜也不够，好几道哈。那时候也不太懂什么 potluck， 反正就是张罗就那个。哎呀，然后开始跟神就算账了。我说不行啊，上帝，现在我整个礼拜六啊，本来想只要礼拜六晚上，现在我全完了。我早上出去买菜，下午做菜，然后弄完搞到三更半夜，然后洗碗洗筷子，弄忙到常常一两点钟。真的走不下去了，但是还不行，咬牙切齿的往下走，因为大家都在称赞说陆家真属灵啊！你看，哇，感谢主，开放，开放家庭。哎，我当时说好了，我这下咬牙切齿，我也不能停了，我这个撑下去。但是这种服事呢，很快喜乐没有了，仁爱没有了，和平没有了，盼望没有了。直到有一天，真的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回房间去拿一本书啊，出来的时候听到几个慕道朋友在那里窃窃私语哈、啊，他们说陆家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他有什么心事哈、啊，很久没看他笑了，那个脸成天板着哈、啊。当时忽然间里面被提醒，你在传一个跟人家说我们要是做新桥，我们要有仁爱，我们有和平，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喜乐，人家说不知道你干嘛，心事重重，看你从来没有笑脸。我记得接下来那个同工会，虽然一开会的时候大家在讨论，都满心感谢主，我们那个小组后来发展到70几个人，哇，那真的走廊都全都挤满了。但是忽然间就在那个同工会里面， 突然间那个心里面一个极深的悲伤，神把它放在里面，这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悲伤到一个地步，我变成在那个会上就当场嚎啕大哭，我就下哭到一个程度，哇，他们都吓一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些同工们都愣在那里，看路上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我告诉各位啊，你怎么拍怎么劝怎么就没有用了，那好像不是我自己在哭啊，那个圣灵极深的忧伤在里面，大概有20几分钟才停下来。我跟同工们承认，我说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不是在服侍神，我在服侍我自己。我说我的动机当时是什么，我就是觉得要跟人比，那个弟兄啊，他这个一个多月这么有成就，来看看我的怎么样。我说我为了那些的名声，为了那些人的称赞，但是自己里面完全不是一个真正为主的心，不是一个知道说你到底你忙，你是在为谁忙，你的侍奉是在侍奉谁，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常常是很好像很隐藏的，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能够觉察出来。我常常想到神也很幽默啊，当时就很多人在那里讨论说，陆家你去教会啊，一定，因为当时一般的大陆背景的学生到教会，大概不妨，有的人是找房子啊，有的人找工作啊，啊，很多人说这教会女孩子都比较温柔，啊，比较 nice，啊，有的人他们讲白了就是去找对象去了，找女朋友去了，啊，那我呢真的是觉得，其实我实在没有这个动机，因为我，那他们不知道我有一个动机，就是我觉得教会好像 I can do something，啊，我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在教会很被肯定。那所以他们怎么猜，我又不能告诉他们我这个动机，所以他们想半天说，陆长你一定是这样，我是当时是单身，所以他们说你一定在那找对象。结果有一次我竟然就借一个公开场合，我就大声宣布，我说你们看好了，你们说我到这里找对象，我绝对不会找对象，我告诉各位，结果我把自己给耽误了。哎呀，真的，其实我常常想，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软弱和可怜，但是一个动机，这样的一个动机，常常不是神的心意，不在主的旨意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服事会有血气，会有仁义，那接下来这个人神怎么来改变他，神爱他，神知道他的需要，神知道他最大的需要不只是他的腿能够被治好，是他的心灵能够得医治。从哪里开始，从看开始。你发现这段圣经很奇妙，不断的出现，看，连彼得都对他说，你看我们，那个人就定睛看他，彼得要他真看见，你看我这个人有什么，我跟你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你缺乏金钱，我也缺乏金钱，你在物质上有这样那样的缺乏，其实我也不是比你物质上有多少的强，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要物质的东西我没有，但是你好好看看，看看我，彼得跟约翰到底我们有什么。彼得直截了当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你想要的没有，但是我有一样，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我有。那个人就定睛看他。我很感谢神，在柏林这几年神让我去看，我们的团契是很小，我们的同工也不多，但是我看见为什么几年里面有快速的发展，因为我看见那些为主默默摆上服侍敬忠的这些弟兄姊妹。我想到那对夫妇，他们虽然是从台湾来的，当时我们有一种的感觉就是啊，所以很多人说，陆家你蛮厉害哈，大陆背景学生，你又自费学生，你要打工啊，你这压力很大。好像当时很多人觉得说，台湾香港来，那他们大概比较宽裕一点，大概不需要像我们这样这么辛苦去打工啊，去安顿啊。但是那对夫妇我非常了解啊，他们以前的家庭是佛教的家庭背景啊，所以当那个弟兄跟他的太太，他们那时候才结婚不久。 信主以后，家里面对他们很大的逼迫。那个弟兄的父亲对他严厉到一个地步，说：“如果你要继续信耶稣，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他说：“爸爸，我真的，我两个都要，我要耶稣，我爱你们。”父亲说：“不行，如果你坚持要你的信仰，我就跟你断绝关系。”结果他们真的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家里面是被扫地出门。他们来到德国是一样的不容易，尤其是小两口，常常来问我说：“陆家怎么办？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的机会？”但是我看见他们的侍奉是什么，越服侍越喜乐，那种生命的感染。他们不是很会嘴上表达的人，他们不是那种所谓很有话语恩赐的人，但是那种脚踏实地的侍奉，那种真正在基督里把爱影响流露。我几个礼拜以前在 New Jersey 遇到一对，当时我们来德国一起也在那里留学的这对学生，到今天他们告诉我说：“陆家，是你把我们带去那个郑弟兄的家，我们到今天不能忘记他们家里面那种的温暖，家里面那种的圣灵的同在。”这是我们当时在那里留学，每个学生每个同学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有基督的爱在那里，一个生命的榜样，一个生命的侍奉。所以我想到圣经里面其实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见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身为我自己从中国大陆背景出来，我常常觉得主啊，这些年你恩待我们这个群体，让我们这个群体好像能够对福音有比较的回应。但是主，我们也求你恩待我们这个群体，让我们在属灵这条路上能够在侍奉，在奉献，在摆上，在宣教，在真正与人相爱，在这些方面，主啊，帮助我们也同样有成比例的长进。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39，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本来问他说：“夫子啊，你在哪里住？”那耶稣按理只要告诉他们说：“我住在某某地方”就可以了。耶稣说：“你们来看。”他把门徒带进他的生活，他的门是向门徒敞开的。门徒不只是听见了耶稣讲什么，门徒更是看见了耶稣做了什么。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生命。我常常问自己：“陆家，你敢吗？你敢吗？让所有的人不只是听见你讲的，也看见你所行的。”许多长辈对我的提醒就是两句话：你要知道，你的生活是你的讲台，生命是你的讲章。不只是预备一篇讲道，不只是好像站在一个讲台上。我深深的发现是，主啊，能吗？按理来说，我们中国大陆的背景，我们其实听已经听得太多了。过去我们什么没有听过呢？从工会主席到党支部书记到党委书记到每一个领导干部，不都讲一套吗？我们需要看见的是 role model， 我们需要看见的是那些生命震撼我们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感谢主，这些年我们真看见，无论在中国大陆，无论在海外，只要是神的教会，我们要说，不管这个教会遭遇多大的风浪，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但是你一定能够在里面看见一些忠心侍奉主的，默默把自己摆上，那个生命是经得起看的。我们不但在教会的侍奉，我们在家庭的侍奉其实也是如此。有个弟兄，他对儿女要求很严，要求他的孩子怎么样，成绩单一回来一定要先给他看。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如果你的成绩是 A， 那叫什么叫 acceptable， 就还算可以接受，如果 B 就是 bad， D就是灾难性的哈 ，D 就是 defeated 就完了哈。所以当然说你的儿女，除非给你 A 成绩，你觉得还算 acceptable 哈。后来有一天那个孩子大概就拿了一个 B， 所以他不敢给他爸看。他弟兄很生气，说给我看。孩子说怕你别看啊，你很忙哈，想混过去。后来他说你不给我看，我大概知道你的成绩一定是不太好。你知道这个孩子怎么跟他爸爸讲？孩子说：“爸，我告诉你，你看完不要生气哈，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千万不要生气，不要沮丧，不要难过，更不要发怒。我告诉你，这个成绩单其实没有反映别的，这个成绩单反映两件事：第一，我们家的遗传；第二，我们家的环境。”哇，一句话扔过去，给他爸气了半天的。那弟兄跟我说：“你看看，现在是下一代都会讲话，还说我们家的遗传跟环境。”不，各位，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值得深思。如果这个孩子看见了这个父亲，你要他读书，爸，你成天我没看你读几本书，我看你就一天到晚看电视。如果这样的话，常常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一个看。那这里讲到两方面的看，那你不只是讲到这个人去看彼得，那你同时提到说彼得、约翰定睛看他。我们在神家里面的服侍，神要我们也是如此。我想到多少时候有多少的人经过那个圣殿，大概都注意到那个人，也许都看了，因为那个人很醒目嘛，他就躺在那个殿门口，但是大部分人都走过去了。这叫有看没有到，就等于没有看到。神要我们今天这群服侍他的人，我们看见的常常是那些角落里面坐着的人，只要我们去注意那些不太开口说话的人，只要我们看见一个人不只是他外面的需要，他心灵里面的需要，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感谢神，从看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条属灵的路上往前来行走，然后我们就发现给是基督徒人生的一个真正的核心。彼得在这里讲了很重要一句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给是向这个世代的宣告，这个世代不是要 getting 吗？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却是一个 giving 的人生，是一个给的人生。这也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人简单理解说，大概是你越施，大概啊神就加倍给你哈，你的钱工资就增加了，然后你的这个地位就上升了等等哈。当然神不是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要看在永恒里面更宝贵的。有一个预言说什么叫做天堂和地狱啊？有个记者去采访，他先到了地狱里面。发现真的情况很悲惨，每个人都面黄肌瘦，好像没东西吃一样。但是他看也不伤心，那当中有个大锅，然后他看每个人都拿一个很奇怪那个饼啊，很长那个勺子，一米多长。那每个人都很吃力在那里咬东西，那一米多长弯不过来啊，所以每个人都吃不饱。哇，那个记者看完说：“地狱真悲惨，看来我不能去，我要去天堂。”大概天堂跟这里完全不一样，他到天堂一看果然不一样，每个人都红光满面，但是他一看的东西其实差不多，也是中间一大锅，每个人也是一米多长的那个饼勺子。但是天堂里人做的只有一件不同，每个人不是喂给自己吃，他们是互相喂给对方吃。围着一个大锅，如果你的勺子不是往你自己嘴巴里放，你是往对方放的时候，你发现更方便，你有这么长的勺子。那个记者发现，原来地狱跟天堂的差别就是地狱里面每个人只想到自己，我最重要，结果饿得半死。天堂里面是真有爱，是真有帮助，是每个人首先想到对方，结果呢，你喂他吃，他喂你吃，每个人都吃饱，而且红光满面。我想其实当我们讲到给的时候，从基督徒的意义上来讲，是更深的看见我们怎么能够回到神面前。耶稣的虚己是什么？他的虚己就是 deny himself， 耶稣说我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你们，连命我都为你们舍了，全 部都给了。所以我常常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动作是什么，好像向世人宣告说，你们看，我真的没有留下一样为我自己，我的手是张开的，我的命是为你们舍的。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给，其实舍己就是归回神自己。当我们说我们立志要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在效法他的给，我们在效法基督的那种虚极，我们是在效法基督在地上所行的。我听见这边有一个边波弟兄，各位大概都知道，也在 Detroit， 我们都叫他边波波，一个很慈祥的属灵的长辈，常常关怀我们。有一次我听见他有一个分享，他说有一个家庭呢，这个妈妈请客吃饭，来了很多客人，吃完饭以后，他家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10岁，两个男孩，吃完饭呢，妈妈在厨房洗碗忙半天，两个孩子一个看电视一个看画报，都不理母亲。后来妈妈洗碗洗到一半，整理那个饭桌啊，说孩子啊，谁可以帮忙啊，这里还剩一块糕点。那个小孩子9岁那个反应很快，妈我来帮忙，吃掉了。一会儿妈妈看说，哎，还剩一个水果，看谁可以帮忙，又是这个弟弟抢得很快，妈我来帮忙，就吃掉了。一会儿妈在那里厨房说，孩子啊，真的妈很累啊，还剩几个盘子，谁能够帮忙洗一下。两个人都不回答，一个看电视一看画报，好像没听见一样。等了半天，妈又问一声说，谁能帮忙呢？又是那个弟弟回答了。弟说，哎哥啊，妈问三个问题，怎么你一个都不回答。边老弟兄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跟神面前好像也是得，主啊我要这个，主啊我要绿卡，我要学位，我要房子，我要我的儿女这样，我要他们那样，神都乐意把这些恩典给我们，因为在他有说不尽的给领。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体会到主的心，说孩子啊，能不能试着试试看，来学习一点 giving， 来学习一点体会天父的心。给是我们基督徒的核心。接下来有一个动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中文好像只有一个字，那你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词原来是一个动词，中文把它翻作叫起来走。这种动词在英文叫做使役动词，就是 make you walk。 希腊文这个词叫 poieo。 这个词非常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原来我们心灵的力量要得到，是只有神能够做的一件事。 poieo 的意思就是God can make us walk， 他能够使我们起来走。我们中国人想法，你要走就自己啦，你自己。中国人说我们修身 养性，我们先修身养性，然后呢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先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把自己内心杂念丛生的把它慢慢修炼，打坐坐禅，把它去掉。但是这样的途径已经被证明是不 work， 不可行，要不然几千年来怎么还会是这样的样子呢？我们不是读了多少的老庄，老子孔孟之道我们都在学吗？中国大陆今天推广那个论语到一个地步，那个论语啊，就是透过北京师范大学那个讲师叫做于丹在这个百家讲坛一开讲，你说哇，到处国家觉得真好，哇，论语现在人人要学，推广到监狱里面都要学，小学生也要学，希望能够背论语，然后呢，好像我们靠自己，你背背多背老子、孔夫子的这些论语啊，对你有帮助。真的吗？如果这有帮助，几千年来我们应该老早得帮助了。 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对我们完全没有帮助，但是它没有办法真正改变我们，真正让我们起来行走，唯有靠上帝。那你说神用这个 poel 这个神的行动，彼得说金银我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能够叫你起来行走， make you walk， 能够让你起来走。神在你我的身上都做这件工作，他怎么来让我们走呢？我想到在旧约的雅歌书那里说，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那里说基督的香气，刚刚那个杜立兄带我们念的那个经文里面，我们无论是在那些得救的人身上，或者在那些灭亡的人身上，我们都有基督的香气。那么这个香气是怎么能够发出来呢？雅各书的四章十六节，你发现那一节很妙的经文，那里说神使南风兴起，神使北风吹来，目的是叫我们园中的香气能够发出来。作为我们真的很难，有时候你说你要有香气出来，别人都不太敢，觉得弄了半天好像也达不到这个效果。我真的，我记得有一次去问一个弟兄，他因为他太太很为他着急，他就不要信主。那么我们到他家去跟他传福音，传半天他觉得蛮好的。后来问一个问题说，那将来去天堂我太太在不在那里？我说当然在了，基督徒啊，他在那里啊，那我不太想去，不想去。我今天我已经觉得忍气吞声，我已经觉得好不容易熬过去，将来永永远远祷告跟他永远在一起。我们有时候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对不对？那这里说神用南风和北风，我想在 Detroit 我们特别能够经历，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多半是北风，北风吹来好像身上很寒冷。我们多半比较喜欢南风，南风呢是春天的象征，南风好像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很舒适。但是各位，神的做法是用南风跟北风。南风是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感觉，好像一祷告，哎呀，神就垂听我们祷告，因为那个时候神看我们好像是属灵里面的一个 baby。但是渐渐我们在属灵里面成长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祷告未蒙垂听，或者说神没有照你的意思，在你的时间用你的方法来成就。甚至有时候我们越祷告好像发现艰难越多，我们感觉这里也不顺，那里也挫折。这种情形有时候我们感觉好像在凛冽的北风当中一样。但是各位，如果你看到那种参天的青松，在Detroit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种很高大的松树，你知道它在冬天可完全没有闲着。当北风吹来的时候，好像外面的叶子都不见了，但是那个树在做一件事，就是往下扎根。因为它在冬天深深的往下扎根，才能够让它真正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有人发现多半在热带森林里面找到了那个植物，虽然开得很茂盛，但是那个根都是非常浅的，有时候你一拔一大串就可以 拔下来。但是大概有人知道，没有人可以把一棵松树你就把它拔出来，因为它的根很深。我想到中国的教会何尝不是如此。神许可过去这些年代非常艰难的日子，教会在做一件事，就是往下扎根，好像面对北风，但是在那个扎根里面，在那个呼啸的北风里面，那个香气出来。我们家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旁边不远有一条很小的上海人叫弄堂，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幅画面，就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家，老太太，她是一个孤老太，她的丈夫很早就死了，我们都不知道她有没有孩子，反正她的孩子如果有也从来不会去看她。她每天在那里做什么，就摆一个摊，就是卖那个葱跟姜，那个葱大概就是一分钱两分钱就可以买一把，那姜也是这样非常便宜。所以有时候经过那里常想，她怎么来生活，加上那条的弄堂啊，因为旁边都是高楼，那个冬天那个风非常的寒冷，看他蜷缩在那里， 但是我已经从我父亲那里知道他是这个老人家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我经过那里的时候，他忽然把我叫住，他说我认得你，我知道你的父母。他把我叫住，然后给我一样东西，我当时没注意我什么东西，他把一个东西塞在我的手里，他说你拿回去给你的父亲。等我离开那里，我看见什么，手上是两块钱。在那个年代，两块钱意味着什么，好像对我来说，我真的是很大的震惊。我想到这样一个老人家靠卖葱姜来度日，但是为什么他把这个不知道他要卖出多少葱姜的这些钱，他要来去帮助另外一个家庭。我常常想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为什么中国教会，当我想到他过去这些快速的成长，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撼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想不到的地方，觉得不可能的，我们这样一个几十年无神论的背景，为什么神却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大的兴旺，让教会好像遍地燎原的星火一样，是什么呢？这是因为许多基督徒他们经历了北风，但是在北风里面做什么呢？父亲告诉我，这个老人家除了卖葱姜，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在他那个破旧的阁楼上面，他的那个阁楼我去过一次，真是漏风的，上海人叫过街楼，就是在那个弄堂当中横着就隔一就搭出来一个楼，就住在那里，但是是昼夜向神的祷告。因为有这些的祷告，因为有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寒风里面活出神的爱，活出基督的生命，这岂不是初代教会所告诉我们的历史吗？短短300年，为什么整个罗马帝国被翻转？因为那一群基督徒好像在最寒冷的北风里面被追杀，被扔到斗兽场里面喂狮子，各种的残酷的刑罚，但是他们向着神的心，他们对人的爱心，他们那种不要命传福音的心，对神的决然的信心，成就到公元30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君王都归向基督。有谁能够想到呢？历史被改变，让我们想起来讲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跟神有这样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只要你给我100个人，不用多，这100个人是向罪全然的死了，向神是全然的忠心，爱神恨罪，如果只要有100个人，神啊，我们可以为你翻转整个世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能够叫我们的生命起来行走，他用北风，他用南风，求神帮助你我，我们不只是求神让温暖的春风藏在我们身上，也求神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人生遭遇挑战困境失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树林里面扎根的功夫，来真正把园中的香气能够让它吹出来，能够让人看见，就归荣耀给神。所以这里提到又一个很重要的动词，那个彼得和约翰不只是为他做完祷告说好了，你平平安走吧，然后就不管了。那你说彼得和约翰就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这两个动词很妙，拉和扶，这是神把我们放到一个群体里面，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拉好像是正面的，扶是后面的。在神的家里面，是我们做错了，我们有不对的地方，弟兄姐妹本着真理，本着爱心来讲真理，来指出我们，但是同样神也要求我们在背后为他迫切的祷告，做很多好像人看不见的隐藏的工作，但是却是何等的重要。 一双拉格夫的手。我记得第礼拜五晚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张的 PowerPoint 投影片啊，它底下那个背后的那个背景是有一双祷告的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双祷告的手。我记得在德国的时候，我特别到了纽伦堡，今天如果你到德国的纽伦堡，你能够看到那幅画的原作，这个作者叫做 Albert Dürer， 丢勒，他是16世纪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也是马丁路德的好朋友。那么他怎么会创作这幅画呢？原来当时他跟他的一个好朋友两个人从农村乡下到了纽伦堡去学画，两个乡下的孩子没有什么钱，所以他们到纽伦堡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打工挣钱，然后有了钱以后可以交那个学费，跟着画室来学。结果呢，两个人一商量，那个朋友说：“哎，这个马丁路德，这个丢了，你好好去学，我去工作。”丢了说：“不行啊，你的绘画技术比我好，他的朋友比他之前已经画得很好了，还是你好好去学，我去工作吧。”那么那个朋友怎么样都不肯。后来两个人决定说这样，那个朋友先做三年，以后马丁路德学了三年以后再两个人交换过来。所以这样以后呢，他的朋友就去打工，用那个钱他们就租了一个阁楼，然后呢取他的钱就让马丁路德让这个丢了，要不丢了可以去付那个学费。三年以后，丢了真的是学有所成，当时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进步很快，当然因为跟了一个老师。三年满的时候他很高兴，这下子我可以去帮助我的朋友了，让他赶快好好去学画。所以那天当他回家到了阁楼上的时候，正要推门进去，就听见他的朋友在里面祷告。那个朋友是怎么祷告的？他说：“上帝啊，我感谢你让我过去三年能够帮助我的朋友丢了，求主你继续的使用他，求主你让我继续忠忠心心，无论做什么工作，我愿意一生我去打工来帮助我的朋友丢了。”那个祷告当时丢了就愣在那里，他想说：“我们不是讲好三年吗？现在该轮到你去学画了，该我来工作了，为什么你说你要工作一辈子来帮助我？”结果他看到什么？他从门缝里面就看到那双祷告的手。如果你再看一看那双手，你就知道那双手啊是多么的粗糙。那一刻丢了明白了，原来他的朋友那双手已经不能再去握画笔了。很多人看那个画都觉得很奇怪，说那双手你看那个十指尖尖好像应该是一个艺术家的手，但是那个皮肤又像老农民的手，到底这个丢了从哪里看到这样一双手呢？我在纽伦堡看到那幅画旁边有一个说明，就讲这个故事。那一天丢了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双手，一双曾经是艺术家的手，但是在那一刻已经是因为三年的沉重的那些的工作，粗重的干活，已经不能够再握画笔的手。丢了就在那个楼梯上跪下来，他没有进去打断他的朋友，他在楼梯上跪下来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我感谢你把这样的朋友放在我的身边，拉我扶我帮助我，我要一生来侍奉你。”所以他就把在门缝里面把那双手就用那个草稿把它画下来，以后就成为一幅举世闻名的名著。当我们再次注视那双手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这是一双拉和扶的手。神何等需要他的教会，神何等需要他的儿女多多能够有这样的手，因为这样的手才是真正祷告的手，是一个不计较自己，只在于帮助别人。我想到我怎么会开始讲道了，我们在德国那个时候没有传道人，那么后来多半就是刚刚我讲那个弟兄，他站讲台，他真的是在各方面，我们真是看到神的恩典与他同在啊，灵命非常好。 但有一天突然间他打一个电话给我说，陆家，我们同工们商量，下个礼拜主日你讲道。我吓一跳，我说我平时带个茶经啥的还可以，讲道这个太可怕了。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我一上台一定看到底下每个头都模糊，一定眼前一片漆黑，完全都不行啊。因为我从小的背景就是家里属于黑五类，所以我都很怕在人群里面。哎，马上跟他说不行。结果他就很多鼓励，他说陆家，你真的，我们经过祷告，你要操练，不要怕，下礼拜就这样了，说定了。我那时候很尊重他，他这样讲，哎呀，我说好吧好吧，那你为我祷告。得到答应以后，我可后悔了，每天晚上哎呀弄到很晚了，越想越怕，心里真后悔，干嘛答应他呢？那不可能的，第二天礼拜天怎么上去讲？你知道后来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最好礼拜天啊就让他下雪，雪太大就停了，不能聚会。哇，你看纯正的心思啊，求神来下雪，因为我实在觉得太可怕，我站上去肯定腿脚发软，要不然就昏过去了，就不行了。礼拜六晚上我记得，我实在没有办法，虽然准备好了，但是背也背不下来，对着镜子练半天我觉得也不行。我就打个电话给那个弟兄啊，我说对不起啊，明天还是你讲。我都吓一跳，明天还剩几个小时，怎么就我讲？不可以啊，还是你讲。我说真的，真弟兄，我跟你讲，我真的没有办法。他说陆家，这样你把你要讲的题目经文给我啊，让我来帮你一起想想吧。哎，他这样讲，我以为他大概会讲啊，我把题目经文告诉他了。他说第二天早上我们早一点，早一个小时，我们到教会，我跟你一起，我们在那里祷告讨论。我心想还讨论啥？你就讲就完了嘛哈。那不过从无论如何我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真的很早去，一看那个弟兄来了，他大概整夜没睡。我看他拿了一个讲稿给我，他说陆家，你看你的题目经文，我按照这个给你做了一个大纲啊。我说那你就讲啊。他说不行，还是你讲，不过你不要怕，我跟我太太我们俩坐第一排啊。他说你讲到，你不要怕，你看不清别人，你就看我们两个啊，我们一定从头到尾为你祷告。弟兄姐妹，那就成为我的第一次，好像是被推上去的，但是我到今天清晰的记得，好像害怕的时候，我看一看他们，看到他们两个人是迫切在那里为我祷告。我们何尝不需要神这样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借着又拉又扶的手，让我们同走这条树林里面的道路。然后你看到一个情形发生的，就是一个动态的树林的生活是什么？是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而且他的行走是有方向的，是往殿的深处去。这个人终于知道了，他的人生不是只在殿的门口就满足了，因为那样的人生仍然是一个悲惨的人生，是一个可怜的人生。他的人生真正要能够发出光彩，是去靠近神，更靠近神。所以那时候他就站起来跳着又行走，与彼得约翰一同往殿里去。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只是在殿的门口，还没有真正与神认识他、经历他，然后那种力量就出来了。当我们真的去遇见神的时候，那个力量何等大。我想到是什么力量让那个老人家可以在那个弄堂口，生活虽然艰难，但是里面被主的爱充满。我在洛杉矶遇到另外一位老人家也是一样，她的丈夫为主殉道，1956年单单因为信仰被判死刑，以后她的女儿在 Houston 患癌症过世，再过来她的这个外孙是他最心爱的那个小外孙，很爱主，以前在芝加哥的 Trinity 念书，后来他到 Kansas City 在那边读这个医学院，他要把自己奉献给神， 将来做一个医疗传道。那天他在从 Kansas City 开车到芝加哥，他的父母从中国出来要看他，还没有见面，但是在途中这个年轻人就出一个车祸，就被主接去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芝加哥那边打电话来，我心里一个很大的挣扎，我怎么把这个消息去告诉这个老人家，他会有什么感觉？三代人，他的丈夫，他的女儿，他的第三代，好像都一个一个的白发人在送黑发人。那个时候他人不在洛杉矶，我记得那天我终于下决心要给他打个电话，我拿起电话找到这个老人家，我都说不下去，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没有想到他在电话那一头非常，你真是感觉到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生命。沉着镇定，他对我讲一句话说，陆家不必讲了，有人已经告诉我了，我们正在祷告。但是我向神只有感恩，我一半的亲人在天上，地上还有一半的亲人，所以无论神留我在地上，无论神接我到天家，我都欢喜快乐，因为我都跟他们永远在一起。力量是什么？力量是当人在挫折、在艰难、在困境里面，你就看见了顺境，谁不是一样的笑颜逐开吗？顺境里面谁不是一样的欢天喜地吗？我们经历到基督的大能是在十字架上的大能，有谁能够像他那样遍体鳞伤？但是他却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有谁能够像他这样遭受各样的羞辱？但是却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力量。当耶稣说，如果你能够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个叫做力量。因为为那些祝福你的人祷告，世界上人都会啊。那些人善待你的，你善待他，那世界上人都一样啊。一个真正的心灵的力量，是十字架上的力量，是一个除非与基督连在一起，蛮有力量，而那种力量让这个世界为之震动。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众人就一起跑来，都不必他出去呼召说啊，你们来，不需要，因为众人已经看见了，他们认得这个人怎么会像以前不是素常坐在那个店门口求周济吗？怎么这一刻跳起来拿伤的人耶稣，不但医治他的身体，而且他的心灵不一样。他不是我跳起来好了，我现在身体好了，那我要不就干活去了，我赚钱去了，或者我继续躺在那坐着，反正你们大概都习惯了，我现在可以更大声跟你们多要点钱了。他的人生的方向是往殿的深处去，他的人生的方向是以赞美神、敬拜神、侍奉神成为他人生真正的目的、真正的意义。感谢神，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神把你我召聚在这个地区，神的心意仍然如此，让人看见，不但是听见了我们所传的，也让人看见了我们因着经历了基督，生命就不再一样。他们就要跑来，要来归向神，跑来要来认识神。这一段的祷告词我特别给大家列出来哈，我非常喜欢这个祷告词，它是叫做 Loyola， 是这个 Loyola 这个 Ignatiu， 中文也把它翻成伊格拿丢。他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这是他的一个祷告词，中文啊不一定翻得很准确，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最亲爱的主，恳求你教导我要慷慨，教导我以你配得的方法来侍奉你，付出 而不计算代价，征战而不顾惜伤口，辛劳而不求休息，耕耘而不问收获。只要明白我是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这就是当时中世纪这样一位活在神也活在人面前的基督徒，他向神的祷告，他用他的一生来服侍。我想到我们的神州大地是何等有福，200年来神透过许多他忠心的仆人使女，向这个土地撒种耕耘，流汗流血。我只提其中一位25岁耶鲁大学毕业生，不但在当时有很高的学位，而且他的父亲是一个百万富翁。这个年轻人被神感动，要到中国去宣教，而且他到中国呢，他要向中国边缘的回民穆斯林宣教。你看怎么可能会这样？当时很多人都说，哎呀，他爸爸也想不通，爸爸说，儿子啊，这个百万家产都是你的。80年前这个百万美金呢是不得了的数字，他都不要去。然后他先到埃及，在那边学阿拉伯文，为的是到中国可以方便向这些穆斯林传福音。结果没有想到在埃及的时候他染上了脑膜炎就过世了，年轻的生命25岁就过世了。别人会说值得吗？一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高材生，今天年轻人的命就送在阿拉伯的沙漠里面，值得吗？后来人们发现了他留下的那本圣经，上面写了三句话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第二句话呢 No retreats 毫不后退。第三句话呢 No regrets 永不后悔。主啊，你知道我在你面前不过是尽了当尽的本分。No reserves, no retreats, and no regrets. 正因为一个生命的摆上，好像一粒种子，死了，却结出今天中国千百万的基督徒，这样累累的果实结出来了。你我今天坐在这里，因为有多少弟兄姐妹他们的摆上，因为有多少人他们生命的见证。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不再停留在殿的门口，走进圣殿，摸到基督，经历基督，我们一定能够重新得力。有两个人他们到沙漠去旅行，到了沙漠以后呢，他们看见没有路了，要回家。当他们要转身走的时候，看到沙漠那里插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两句话蛮奇怪的。第一句话写着说，欢迎你光临沙漠，你走的时候啊，如果带走一把沙走的话，你会很后悔。下面写一句话说，如果你走的时候呢，不带走沙子，你也会很后悔。这两个人想了半天说，奇怪，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带走沙子也后悔，不带沙子也后悔，沙子是什么东西？弄脏我们啊。所以其中一个人就走了，回头就走。另外一个人说，哎呀算了，到此一游吧，带一把沙子走吧，抓了一把沙子放进他的包里面也走了。过了好多天的跋涉，回到他们家，两个人有一天想到那把沙子拿出来研究一下，一看啊，仔细看了才发现含金量很高的沙子，金沙。你想想这两个人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没拿的当然很后悔，找那么金沙我干嘛不拿呢？拿一把的也很后悔啊，如果是金沙我不带他一整包，我怎么只拿一把？真的两个人都很后悔。今天我们也是这样，面对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如果不认识基督，没有得到福音，有一天我们会很后悔。但是如果我们对福音只是浅尝即止， 我们只说福音将来救我们去天堂，反正地上我做大财主，天上我当拉萨路，上街我两个都要。我们如果没有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看见他是带着大能改变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去改变世界，让别人因着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得到震撼，能够去认识神，我们实在是没有真正看见福音这个宝贝能够在我们这些瓦器里面显出何等大的威力出来。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也愿我们彼此在带道里面互相的纪念，同奔这条荣耀的天路，我们一定能够力上加力，重新得力，也为神打美好的仗。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个生来瘸腿的好像我们自己一样。主啊，我们习惯的是为自己活，虽然带着各样的先天的缺陷，我们的人生观就是为自己求周济得好处。主啊，甚至有时候我们走到了教堂的门口，我们想的仍然是这件事，为我，或者说我们口里称你是我们的救主了，但是主啊，我们的祷告仍然说，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提醒我们，你能改变我们能这样瘸腿的生命，因为你来是要救人，不只是要救人，主啊，你来是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也来使用我们的生命。恩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在你圣灵的护卫中，主啊，在神家的操练当中，在云彩般的见证人当中，主啊，你帮助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让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真正来效法基督，让我们的人生目标已经确定的，就是往殿的深处去，在基督里扎根，也在基督里结果，在基督里劝人与神和好，在基督里来活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光彩和香气。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搀扶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